转动指针，一起探索手腕上的小宇宙。欢迎收听《静表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静表志》，我是静周刊精品组记者王思成 Amanda。那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题目是腕表的精英感，喜欢手表其实是有门槛的吗？那这一集我们的来宾是专业表评孙德明 Q。
大家好，我是 Q。
你本身是不是就是属于那些腕表里面的精英族群啊？你怎么定义精英感这件事情？
精英感好像就是你会流露出一种、哦、我好懂表，然后你没有我懂、
是只有在知识的部分吗？还是说你买的没有我多，你接触的没有我久？
那是另外一种。可是因为可能对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说你懂得多少跟你买的多少比起来的话，我会比较害怕那种懂得很多的人。讲不客气一点啦、有钱你要多少都买得到，可是问题是说你要懂得多的话，其实相对的你可能要付出比较多的时间或者是努力这样子。
可是懂得比较多一定会有精英感吗？这感觉好像也很看个性、
其实看人。对，最讽刺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其实懂得不多，可是也流露出一种精英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没有，应该这样说，创造精英感的方法有很多。其实你不需要真的懂很多，其实你只要懂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看起来好像很精英。
因为其实我有蛮多朋友都跟我提过说，诶，感觉好像要跟人家聊手表是有门槛的。他们可能很常有时候也许刚好遇到其他懂表的朋友，或是在店上可能刚好跟店员聊天、他们都会觉得其实聊手表好像真的不是像其他产业说哦，你好像三言两语就可以打进去，很容易你听不懂或是你不知道怎么问问题。所以你觉得比起其他领域玩手表的入门门槛其实真的比较高吗？
其实我不觉得说真的。好，你说其实最常拿来跟表做比较的可能是玩车嘛，对不对？我觉得玩车难太多了耶。因为其实很单纯的，你今天从一个机械结构的角度来思考的话，车子绝对比表复杂的多太多。
可是我们聊车，我们不用聊那么 hardcore 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车它的工具感比较强，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就真的只是开一个代步而已。所以今天当你聊到一些很细的什么马力啊，或者汽车品牌的历史啊这些东西的话，一般买车的人不见得非常的 care。 那可是问题是感觉好像你今天买到十几万几十万的表的时候，你不太可能是带工具嘛，你一定是带一些文化、带一些嗜好在里头的。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在讨论表的时候，好，你势必得要沾染到一些背景的资讯，你不能很单纯就说哦，这是很准，哦，这是很轻，
真的不能只是说我好喜欢这样子哦，会不会当草包，对不对？这就是你的精英感咯。
那重点是如果说今天你要放在一个聊这件事情上头的话、其实你这样子的感想聊不下去、
那其实那我可以担任发问的角色啊，就例如说我今天看到你戴登月，我说那其实登月表是一只什么样的手表啊，这是不是就可以聊起来？用发问代替可能你知识比较没有这么多这样。
其实这可以，可是我觉得这还是很关系到问的人跟回答的人。因为像你刚问那个问题其实是个非常笼统的问题、那可是就要碰到说听到那个人他懂不懂怎么回答。那如果说今天不懂回答的人，可能他一开始给你跳深水区啊，这是从1957年开始讲起这个样子，那噼里啪啦给你讲一堆很硬的故事，然后背一堆型号给你，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听的人其实很快可能就打瞌睡了，而且他可能会对于这些资讯就完全没有兴趣，这样子的对话也不能成立，而且很快就会建立起所谓的精英感，也是那种讨人厌的精英感。
那不就是你会回答的方式吗？
我没有，我尽量避免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像比如说你刚刚的问题很笼统的时候，我就会试着想要把它收束一点。
可是因为我不懂的话，我当然问很笼统，问的那么精准我怎么会不懂？当然就是我不懂我才会问很笼统的问题啊。
那比如说我可能就会进一步爬树，就是说哦，你知道这只表是超霸，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不知道啊。
你好难聊哦，真的是找麻烦。
我就不懂嘛，我就说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刚刚有听说它好像是登月这样。
老实说我常碰到类似的场合，那可是我在爬树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会稍微先去摸一下对方的底、看看人这个大概对手表他大概知道什么地步、然后我选择一些他可以接受的话题去延续这样子、
就等于说大概知道他的程度是到哪里啦。
对，然后如果行有余力的话，看能不能就是从他那个程度里头挑出一些东西可以让他往上多讲一点，
就感觉你口袋有很多教材，看要拿幼幼班的还是博士班的，就是看这个人的状态、
可以这么说吧。对，
那以你自己这么专业啊，你有没有遇过哪一些状况是连你自己都会觉得跟不上的话题？
欸，不要讲这很多话，我自己都还在学啊。以我现在来讲好了啦，我对于型号始终很陌生呢。
各个品牌的型号吗？
我能背的型号非常有限，就是真的是那种超级有名的，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型号，你根本没有办法写文章，没办法对话那种型号，我会稍微记一点。可是如果说你真的讲那种很详细的型号，或是有时候碰到人家从头到尾有讲了十分钟，一个表的名字都没有讲到，全部都用型号在沟通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真的是 PP 跟劳力士比较常见啦。
PP 啦，劳力士啦，然后
沛纳海
，对，然后有一些更绝的是，他那个牌子自己本身就不帮表取名字的，像 Richard Mille，Richard Mille 每一只表的名字都是 RM
多少多少
，RM 多少零多少这个样，他们根本没有帮表取名字，除了少数什么纳达尔啊那种是跟人家联名的就算了。而且碰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坦白说，每次我听的时候，啊，我都很厚着脸皮，我说不好意思，你说的是哪一只？你能形容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哦，所以其实你会发问，你不会装懂。
看那个话题有没有延伸的必要啦，如果只是那种社交寒暄的话，我可能就下下听过去就算了。如果我们还想继续聊下去的话，我一定得搞懂它是什么东西。
可是那为什么要用型号去代替表款名称来称呼它？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源自于有一些牌子他们的产品可能款式太多，然后可能时间轴都拉得太长，因为他们可能是很有历史的品牌这样子嘛。如果你很单纯，比如说劳力士好了，你单纯跟他讲一个水鬼，那谁知道你讲是1953年的水鬼还是前两年刚改款的水鬼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讲出比较详细的型号的话呢，对方比较明确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尤其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可能牵涉到交易，就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人家在网络上面或什么地方卖表的时候，我要跟人家说我在卖哪一款的时候啊，你型号出来最不会有争议。对，你讲个水鬼的话，人家谁知道你是卖单红还是黑
水鬼绿水鬼，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会有，对，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在款式众多的情形下避免争议的一个方法。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好像大家在学表的时候啊，好像厉害的人他们都讲型号的样子，所以好像俨然就觉得说，如果我想要变厉害，或是我要看起来很厉害的话，我也得讲型号的样子。
哦，
我觉得大家会产生这个样子的一个制约，所以久了之后，你就发现大家都用型号来型号去这个样子，对，变成这样一个生态了。
那除了型号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你会觉得说好像要是深度表迷他们才会聊，或是才聊得起来的东西？
也不一定是深度表迷啦，
或者是说真的要稍微懂表或是有在研究的人，
或者是表现出有在研究的样子，对，就是给人家这样子的感觉。
你刚那一句好精英感哦。
好 anyway 我觉得除了型号之外的话，其实我很怕人家跟我讲行情。
行情哦，例如说，哎，你知道他前几年多少钱啊？现在飙到多少了吗？之类的。
尤其是跟那个型号做组合，他就报了一串型号，你知道他现在行情多少吗？我说你前面讲的那个不知道，后面讲的那个我也不知道。对，我老实讲，我觉得其实型号也就算了，因为型号它其实只是一个称呼的方式，这东西知不知道，我觉得其实不是重点。可是其实坦白说，以我们的专业来讲的话，行情我们应该要掌握的。
对。
可是老实讲，我对这东西非常的 sloppy。我看东西就是看出的东西好或不好，然后大概掌握一下说它好像受欢迎或不受欢迎，可是你要我很具体的讲出说，哦，它现在行情跟6个月前比差多少什么的，这个我真的讲不出来。
可是那可能是真的要有比较频繁在进出市场会比较注意啦。
对，就真的有在买卖的，或至少有打算要买的人，他们对这东西其实会比较盯紧。对啊，
像我们刚刚聊到登月讲到的嘛，像历史也就会是一个啊，就是好像会感觉得出，哎，你有没有做功课这样。
可是老实讲，其实我不是很重视品牌或是表款的历史，讲这样很矫情啦。可是其实说真的，其实我没有把历史的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会比较重视的历史啊，是跟那个品牌他们现在的表款有连结的历史。像如果说你跟我讲一些坦白说什么，哦，他什么在160年前这个品牌的创办人跟他弟弟他们两个人干了什么事情，我会觉得说这东西就只是讲故事而已啊，跟这个品牌现在的发展其实可能早就已经脱钩了。
对，可是有一些手表因为有了历史而更迷人啊，像是我们有讲到的登月，登月不就是一个例子。
好，登月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至少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其实上太空啊或者是太空人啊这些事情其实还算是我们的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嘛。欸，可是老实说，欸，你看我现在我们这一代还记得谁叫王干军， 可是我现在讲文班俊三个字、
我也不知道我跟你不是同一代，我真的不知道，
随便啦。因为其实老实讲，就是太空世代的那个影响力，就它作为一种故事的渲染力，其实已经越来越弱。就好像现在你在跟人家说那个 Steve McQueen 是谁，甚至再过几年你就跟人家讲说那个史恩康纳莱的007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慢慢的淡忘了。所以其实你说登月它的故事迷人，那是因为说我们这一代其实还存在着太空时代的记忆。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像2000年代以后出生的话，他们认识的太空时代可能是 Elon Musk，跟我们认识的太空时代可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说他现在还有这样子的故事力，可是我觉得再过十年之后呢，其实老实说我不敢保证。
不过其实玩手表的人多少都会去研究一下历史嘛，因为可能你了解它的历史、对于现在你在鉴赏这只手表或是在观察它的细节是不是以前严格下来的啊，或是哪一些很经典的东西被变动，其实这些不是都是跟历史有关吗？
对，其实回到我一开始讲的， 我觉得说有意义的历史是那个历史跟现在的产品有连接、像比如说好，你今天我们讲登月表，即便你今天可能对太空已经没有什么憧憬了、可是我会跟你讲说、为什么它今天用塑胶的表镜、因为今天你上太空的时候、你不能有任何会碎裂的东西，所以像玻璃或是蓝宝石水晶这些东西在太空上面的话是不建议使用的，所以他们使用塑胶。像这东西的话，这就是它的历史故事跟现行产品的规格是可以做连接的。那或者说我之前听过一个国外的表评家讲个很好玩的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故事啦，就日本的 Chronos 的总编辑广田雅将嘛，他那时候讲到说在十年前吧，葡萄牙他们的手上链改款的时候啊、之前葡萄牙的手上链好，它用的是一颗叫琼斯机芯，一个很漂亮的一颗手上链机芯、然后上面有很漂亮的一个很长的快曼针，那叫琼斯剑，这样听起来很帅这样子。那我自己以前一直很憧憬那个琼斯机芯，觉得说哦，它很有怀表时代的感觉。可是它在2013年改款的时候，它把那个机芯换掉了，换成他们一个比较现代自制的一颗手上链机芯。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还觉得啊有点可惜，因为觉得说好像之前长得比较像怀表机芯的那个话比较有传统，跟他们的历史比较有连接。可是广田雅将看到这件事他反而很欣慰，因为他认为说所谓葡萄牙的历史其实不在于说他今天用的一颗长得很像怀表的机芯，其实葡萄牙的历史要的是什么，就是准。因为他们当初一开始的时候，那两个葡萄牙人来跟他们订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一只很准的手表，
很精准的、
对，很精准，有航海精度的手表、所以对葡萄牙来讲，真正的历史精神其实应该是准这件事情。那之前我刚讲那个琼斯机芯啊，就老机芯改的嘛，那能准到哪里去，对不对、可是相对于他们后来换上来的那一颗，虽然长相长得比较新，可是它是用新时代的技术做，所以它的精度相对起来其实高很多。他说在他看来的话，这个才叫做尊重品牌的历史。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就是你去理解品牌历史的一个方法，也许不是一些很浮面很表面的东西。对，像这样子的历史的话，我觉得就是有认识有了解的必要。对、
就等于说放下一些对历史的坚持嘛。
嗯，对，就是你坚持的方向是对的、
对，
核心，对，
合理性跟正当性要对、就突然说如果葡萄牙突然跑去做潜水表，突然出了潜水功能，这种是不是就会让人家很不能接受？
如果你可以从它的历史脉络以后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讲法给我的话，我倒是想听听看你怎么讲。我不是挑战你，对，只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说得通都可以啊。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看待说某些品牌他们出了新款，其实你会觉得他做的好不好，还有一个点是在于他合不合理。就是你今天不要因为你出了新表，然后这个系列好卖，你就随便给我搭一个可能跟它完全没有相关的功能。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钟表记者对这件事情好像比较不买账。
我们还是比较希望说一个品牌都有他们自己一个固定的
一个脉络，
你想要岔出去的时候你就要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 对啊，
那所以像刚刚 Q 讲到说上述的那些东西有时候都会让你、有点插不上话。那如果你真的搭不上话的话，通常你都会怎么应对？
我觉得要看情况。
假设是在一个表具，然后大家就看到你说：“嘿 Q， 我好喜欢你哦，很常看你的影片呢。”然后就开始跟你聊天这样子。
好，我觉得如果说对方就是落了一些东西，然后是我跟不上的，比如说落了型号、或是落了那个行情这种东西，这样、我会先判断一下这人是真懂还假懂。
你看这就是精英感啊，你干嘛判断人家真懂假懂？人家就是要跟你聊天，你还要评分啊。
我用我的精英感去碾压你的精英感这样子。
对，你看你们表界就是充满精英感、
没有，我会先判断说他是真懂还是假懂。因为其实坦白说，有一些人其实我讲难听点，也许他今天是为了炒作呢，所以他今天
炒作。
假设我今天真的就是很快在买表进出这个样子，我也需要掌握很多型号跟掌握很多的行情啊。可是如果我今天深一点，想要跟他聊陶瓷圈，想要跟他聊防水深度，他可能什么都答不上来啊，因为对他来讲，其实表就只是一个投资的工具而已啊。
可是那他就是行情专家啊，这样不行吗？
那我们的话题可能就建立不起来，因为如果你要跟我讲投资的话，不好意思，这东西我不懂也没兴趣。
那如果跟这个没有关系，就纯粹是可能聊的面向你没有研究，这种你要怎么接？
好，如果是很单纯的，就是说他聊到一个面向是我很陌生的，而且他不是今天来那边好像随便摸了一点皮毛，就是他真懂，而且他懂的东西是我不懂的，我们不讲谁懂的多啦，可是我们懂的面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通常我就会闭嘴听啊。
哦，
对啊，没有，当然我觉得要看状况啦。我觉得说精英有分很多种，有的精英其实是非常亲近人的，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精英会想让你听了之后你想要跟他多学两招的那种感觉。可是有一种是那种精英臭，就是
精英臭，
对，就是他那个精英是有臭味的，就是坦白说他开始在那边卖弄的时候其实你是避而远之，你就想赶快逃离这个现场而已。
那你有遇过那种真的很讨人厌的精英，可是你又不得不说他懂得真的很多，讲的东西也很有趣的吗？有这么极端的例子吗？
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东西讲到有趣的话，其实我就会认同你。有懂很多又很讨人厌的，这真的是存在的。可是如果你懂很多又可以把它讲得很有趣的话，对我来说它就不竟然讨人厌了。
所以其实就是取决在说故事的方式。
对，你能够讲好一个故事而且言之有物的话，基本上我都是佩服你的。
因为长得漂亮个性就不会太差，是不是？
不竟然，不竟然。
这种就是另外一种以貌取人的概念。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能够说服我还可以坐在那边听你讲话的话，好了，就有道理。
那你自己会觉得其实表圈是有精英感的吗？
是啊，
真的是哦。
我觉得其实大家会尬。
真的哦？尬什么？
没有啦，其实表圈在尬最主要还是在尬收藏啦，就是我买的东西比较厉害，或者是我买的东西比较贵，大家主要是在比这个啦。
有时候也会看到大家在比一些历史知识或是某一些东西的严格跟考究啊，也蛮常看到这个，有人会跳出来指证 B 说的是错的这种啊。
可是我得说，其实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地方需要学习的都还蛮多的。
例如说，
你不要讲历史严格好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对机械结构来讲，我们常常会讲说啊，它的机械结构是怎样怎样怎样，就能跳出来说啊，这还不是抄哪一颗机芯的。可是你会发现说，很多人他们这种的指证其实都是道听途说而已。就是以机芯结构来讲好了，其实我觉得台湾一般的讨论里头，大家对于机芯结构通常都没有摸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常常可能就是从国外的论坛上面看到一些现成的答案的时候，就拿着来这边用了这个样子。可是如果说你自己的知识稍微深一点，或是你的底子稍微厚一点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国外那个讲法根本是错的。
对，
你有本事去指证一些谣言或是流言这个样子。我讲很现实的啦，我们自己常常碰到这种东西啊。可能我们今天写了一篇文章放在网络上面的时候，底下就有人来踢馆。可是你一看他踢馆的东西，你就说其实他根本不懂啦，他可能是在哪里看了某一个讲法就搬来用了，可是其实那个讲法早就被证实是错误的了。可是在那个人他自己的感受里头，他可能觉得自己很精英啊，
就沾沾自喜。
对，我今天可以去打脸一个他这个吃饭的一个编辑这个样子。可是事实上其实在真的懂的人的眼里，可能会觉得说其实你是献丑了。
就等于说其实做的功课不够深啦，就是一些表面谈资的累积而已。
我这边也很诚实的讲，其实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其实是蛮嚣张的。
小孩开大车嘛。
对，你看这落了一个好老的梗啊。就是我以前写文章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学了几年，觉得自己懂很多事情，然后又觉得自己很有想法，我这些想法不讲出来怎么可以呢？所以常常喜欢指东指西，就是对很多人对很多牌子都很不客气。也不要说现在了，我过了几年之后回头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汗颜啊。
就因为你懂得越多就会发现自己了解的越少了。
这听起来像是个老生常谈，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越看又会觉得自己还缺很多，
还差得远嘞，大概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写文章写的就变得越来越保守了这个样子。我还是尽量希望就是说我可以发挥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承载最多的知识进去，可是我的态度上面会相对变得比较谦虚啦。我自认为比较谦虚啦。
这是一个什么来自过去的告解是不是？就是向过去所有被你呛过的品牌致歉这样。
对，真的不好意思，我那时候懂个屁啊，真的是。
好诚恳啊。好啦，那其实如果说我真的对手表有兴趣啊，可是你们刚上述讲这些东西我都不懂啊，然后我又第一次就去参加表具，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跟大家聊天？有没有什么一些基本的建议，是态度上应该怎么样，或是话题要怎么开启，其实会让我比较容易打进这个圈子？
我觉得我蛮难给人家什么建议的，因为重点是我自己通常都不是去主导话题的那个人。
你就 I 人啊。
对，如果说今天就是大家很客气主动来找我讲话的话，那没关系，就是由对方主导这样子嘛。那不然的话，如果说今天我看到了什么有趣的表或者有趣的人的时候呢，你就凑过去在旁边跟着听，听到什么算什么。我觉得因为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我完全只能一张白纸的话，听到什么东西都是学到的。那可能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对方太精英了，
太精英到底又怎么样感觉太精英是表太贵吗？
可能对方一开口的时候就落了很多你听不懂的型号或是你掌握不到的行情这个样子啊。那当然其实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啊，可是我觉得听一听慢慢会抓到那个脉络了，或是其实不要客气就举手问啊，就是不好意思，你们刚刚讲那个型号到底是讲哪一支。我觉得其实表界基本上大家持平来说，大家都还是好人，
乐于分享。
对，大家都还是好人。你今天真的说你不知道那个型号，马上就会有人可能手机拿起来，马上就找照片给你看了，
或者
是口袋掏一掏，说明就拿一支出来给你看了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表友大家都是很友善的，
而且大家其实非常乐于分享啦。就是其实不要因为自己不懂而恐惧，反而你去问，大家都会很积极的去跟你讲一些，哎，其实非常乐于跟你分享他们以前做过的功课啊，吃过的亏啊。我觉得钟表界普遍上来说，可能那个精英感是因为也许是手表这个产业的关系，可是其实你真的跟他们聊起来，我真的觉得就像你说，大家真的是很乐于分享的。
因为你要知道说，其实玩表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趣味，其实他们可能在一般的职场或者是他们的社交圈里头，他们很难得有人可以跟他们聊这些东西，所以今天一旦到了这个场子，有人愿意问他的时候，他们太愿意回答了，对，
就说终于有人可以讲了。这种
我想好久了，
我想了三个月没有人可以跟我聊。
对，我女朋友都不听我讲这个这样子。对，其实所以大家其实都很乐意讲的，所以其实你真的有什么东西不懂了想知道，其实举手问，就我觉得大家都很乐意回答你。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不用预设立场啦，不用觉得好像自己是个新手，懂得不多或是买的不多，就觉得好像没有资格跟大家讲话。其实我觉得不会这样啦，就是有时候反而你勇于发问，就跟其实你在其他领域一样嘛，就是其实你只要去攀谈，我觉得大家都很容易交到朋友啊。尤其是像手表，我们前面提到它又刚好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我觉得有时候你主动出击，可能说不定会得到一些蛮好的效果。
没错。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Q 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留下五星好评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进表志，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